访谈八，李建国。访谈人田涛，被访谈人李建国。访谈地点东莞。访谈时间2013年11月5日。田涛，今天想和你交流交流，什么都可以讲，尤其是制造这一块，华为制造这些年变化很大。李建国，伟大的公司往往有伟大的平台。以前我们的制造平台是分散的，客户说我们是 home 家庭式作业，后来是 normal 标准式的，现在正在向 automatic 智能化演进。共享平台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继承和发展，避免游击队作风。游击队和正规军是不同的，正规军里每个人的智慧都在不断的提升，平台性的提升。游击队搞10000年还是游击队，就是一个小山头。正规军有一个平台，撒一层土夯实，再撒一层土再夯实。我理解土就是最佳实践，夯实了就是把它固化了，形成流程，在不断的改善和夯实，就成为堤坝，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10000多人的智慧每年都在制造这个平台上积累，制造技术、管理和流程等都在整体发展和提升，也在不断 IT 化、信息化。涉及物理层的、中底层的、与产品打交道的，由 MES 制造执行系统管理，公司流程 IT 管架构。田涛，这样的变化是怎么产生的？李建国，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了解人性才能更好的管理人，落脚点就是开放合作，兼收并蓄。就像《宽容》这本书的作者，美国人文历史学家房龙说的，当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在一起和睦相处，文明就产生了。我读世界三大兵书，中国的《孙子兵法》，日本的《五轮书》，德国的《战争论》。《五轮书》是日本第一剑客宫本武藏写的，里面讲舞剑的时候手腕怎么用力，眼睛怎么看，意念怎么想，在关键的时候大吼一声，吓对手一跳，手起刀落，是很精细的操作指导。战争论里面讲先炮兵轰，再骑兵冲，再步兵上，这就是按流程作业。孙子兵法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包括了很高深的战略智慧。三大兵书反映出三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从兵书可以看到制造的道。日本、德国的制造很厉害，他们的兵书体现了精细化、流程化。美国人的系统思维强，先有整体架构，然后是拿来主义，吸收、整合和创新。全世界所有的成果都为他们所用。比如日本人、德国人把照相机做得很精细，芬兰人把手机做得很标准，美国人全收了，做成智能手机，创造了奇迹。我们要将这些优势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有了老祖宗兼收并蓄的智慧，日本的精细化、德国的流程化和美国的系统创新思维，我们就战无不胜了。我们制造部坚持，什么人的东西好，就学习、引入、消化、吸收。德国、日本、美国和韩国的好东西都为我们所用。日本的精益生产好，我们就请丰田的退休董事做顾问。 丰田及其协力企业的退休董事好几个现在都在我们这儿，每年还在换，一般有三到四位老先生。德国的质量管理和自动化好。我们请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院士及其专家团队做厂房工艺设计和自动化的顾问。请西门子管理学院帮助推行六西格玛全面质量管理。安全生产也很重要。杜邦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做得最好。我们就请杜邦的老师做顾问。请一个人就行，挺好的。田涛，质量改进主要靠什么？李建国，靠 QCC Quality Control Circle 品管圈，合理化建议，六西格玛全面质量管理，精益生产持续改进，以及一万多人天天做改善，做自我批判。自我批判要有行动，知行合一。我们把每天的改善当作自我批判，日常改善的同时也有突破性改善，两者相结合，就像散步和大运动量跑步出汗相结合。原来我们做 QCC 合理化建议等小改进，最后发现改到一定程度质量还是提不上去，直通率到 80-90% 就提不上去了，然后推行六西格玛全面质量管理，直通率达到了 95%。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大大减少，但溢出质量问题，故障品的批量很大。最后发现是生产模式有问题，落后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会出大批量问题，一起批量问题就是几千甚至上万块的单板故障。从历史演进看，制造的方式是从手工劳动到作坊批量生产再到精益生产，所以我们开始推行精益生产，剪一个装一个测一个包一个，按节拍拉成一个流生产，一起质量问题就一块或几块单板出现故障，这样就解决了大批量的质量问题，并将生产周期缩短了 90%。 未来的生产方式就是精益生产基础上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制造。智能化就是如虎添翼，虎就是精益生产是基础，翼就是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制造。基础的东西还是精益生产和工业工程，标准化都没有搞好，怎么可能实现智能化？改善是一步一步的，没有 QCC 就没有全面质量管理，没有全面质量管理就没有精益生产，没有精益生产就没有智能化，到了一定程度就知道该干什么了。田涛，六西格玛最早是向哪家开始学的？李建国，我们最早学的是西门子，西门子卖给我们 SMT 表面贴装技术设备，先教我们换线，后来我们又聘请西门子管理学院的老师教我们六西格玛全面质量管理。田涛，我看你博览群书，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李建国，我小时候在农村，农村也没什么娱乐，一个是晚上听说书，再一个就是自己读书。我大哥有些文化，当过海军航空兵飞机仪表师，收集了一些书。三哥是大队团支书，也有一些书。叔辈和祖辈里有读书的人，也留下了一些书。尽管我父亲不识字，但因他排行老大，这些书就集中在我家了。我小学的时候，就坐在阁楼的晾瓦下，把一两箱书都读完了。包括《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英烈传》《红楼梦》《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清江壮歌》《十万个为什么》等，还有《十月》 和人民文学杂志，金刚经也看过，虽然没看懂。读书是从小培养的。田涛，你学什么专业的？李建国，本科读的理科，物理专业，研究生读的是工科，自动化仪表与装置专业。我本身喜欢人文类的东西，小学、初中、高中时，我的文章写得好，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念。但当时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一般都希望读理工科。我在1981年考大学，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但是体检发现得了肺结核，被淘汰了，回家放了大半年牛。1982年又参加了高考，又考上了，不过学校普通一些。所以有挫折是好事。我现在精神很好，平时晚上有空就坚持快走，周末会爬爬山出出汗。在大学的时候，我曾在笔记本的首页写道，人之幸福在于心之幸福。当时有同学批评我是唯心主义，这种感觉肯定和小时候读的两厢书有关系。我发现做事善始善终很难，做大事善始善终更难。任总也说昙花一现的英雄很多。我在制造这个领域做了很长时间，做生产也要悟道。我们的道场就在生产一线，把华为制造做好，做到 ICT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丰田，我们还是有信心的。1997年我有幸给任总做了4个月秘书。我原以为任总天天看的书是企业经营类的，但他看的是讲两弹一星如何在艰苦环境下研制出来的书，以及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书籍，与企业经营没有直接关系，可能是功夫在诗外吧。我还偷偷拿了一张任总的照片，他自己还不知道。我真的很敬仰他。